妹主日平安。线上的，特别是佛山的，听得清楚吗？
可以。
可以，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所设立的日子，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谢谢你用你的恩惠和慈爱来带我们，啊，用你的信使来招聚我们，让我们感谢你在这样末后的时代里面顾念我们，你不用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啊，求你赐福我们以下听到的时间，啊，也赐福我们以下啊，在聆听你圣道的时候，啊，愿你的圣灵啊，愿你用你的圣道也来洁净我们，啊，愿你不念我们的过犯，不纠察我们的罪孽，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啊，也特别的帮助你自己的仆人，啊，愿你用你的圣灵来恩膏他的口中，愿他所出的一切的话语都蒙你的悦纳，也建造你的教会，也除去那一切的试探，更除去那一切的搅扰。主啊，愿你帮助你的仆人，按着你的正义来分解你的正道。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除去那一切恶人的搅扰。愿你插上篱笆来护卫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百姓。祝福啊，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彰显你的荣耀，也使得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耀，并归荣耀于天上的父。我们如此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是我们的重点，今天的经文会放在前三节，不会把整个十九节看完。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前面我们去学第七章、第八章，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关于幕后的一些启示，关于幕后的一些意象，然后特别是涉及到很多的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以及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但以理所看见的一些意象啊，可能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困难。整个但以理书学完以后，可能会帮助我们来获取一个更整全的末世的途径。所以我们来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但以理进入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并且是一个认罪的祷告。然后在十九节之后吧，二十节之后就会有更具体的关于七十个七的启示这些信息都很宝贵，所以我们会花几次，可能最少三次的时间来分享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今天会看前三节的经文，也是关乎为什么我们要祷告。这也是整卷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祷告篇章之一。许多人熟悉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可能是因为后面关于七十个七的预言。但我们看到但以理真正的在进入那个关于七十个七的启示的时候，他首先让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其实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神的启示是为了塑造神的百姓在他面前的敬拜。上帝让但以理知道未来，知道基督的再来，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好像成为一个专门启示或者研究历史的人，而是让他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敬拜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会看到一个帝国更替的时刻，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当中，神所应许的话语如何成就？这第一节就看到马代族亚哈随鲁王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在这里其实是 巴比伦帝国结束，马代波斯的兴起，这也是整个但以理书一直在谈的，在历史上，上帝预言了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到后来的希腊啊、罗马整个的历史。在对于但以理来讲，帝国的兴、帝国的衰、帝国的亡、帝国的崛起，并不是他所关注的焦点。巴比伦王的倒下，新王的登基，旧制度的结束，新制度的建立，对于但以理来说，也并没有什么值得他高兴或者值得他忧伤。但是但以理在他心里面一直有他自己的关注和他自己的牵挂，就是耶路撒冷。他曾经因为朝着耶路撒冷祷告而被扔在狮子坑里。对但以理来讲，这个世界的变化并不是他关注的焦点，而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化？这个世界最终的终局是在哪里？其实从但以理本身作为一个人的角度，其实这个帝国无论怎么兴或者衰，或者亡或者败。但以理本身，他在这个一个国家里面，无论在巴比伦也好，在后来的马代波斯也好，他的身份是没有变的，他依然位居高位，他依然被人看重。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但以理应当是高兴的，因为国家兴衰，帝王变化。但是但以理却没有变化，因为他依然稳居高位。但以理应该觉得，你看前一朝都灭亡了，我却还是在新的一个朝代作为一个很高位的一个官员，我应该庆祝。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不是要庆祝，但以理做了一件非常不符合好像他那个时代的事情，就是他要进食，他要祷告。就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一个兴起，必然伴随着另一个朝代的灭亡。换一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国庆节也必然伴随着另一个国家的灭亡啊，或者说另一个国家的灭国。但是但以理，他却在历史当中像一棵常青树一样，从被掳到巴比伦，到后来的马代波斯。他一直是位居高位，但是但以理他的心却不是因着他位居高位而喜乐。别人换新衣的时候，他却决定去披麻蒙灰。别人在讨论新的政治局势如何变化发展的时候，他却关注的是上帝的话语，关注的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神的信实、神的应许，所以这一段的圣经，这三节的经文也在告诉我们：当历史变化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不在不确定的一个更替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应当关注什么？我们到底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的目光应该关注什么？所以我们会看。上帝在其中，他要我们所关注的是什么？但以理在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写大卫立在加勒底国的王，他没有说大卫打败了巴比伦，成为新的王，他也没有说大卫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取代了王位。就但以理他在。圣经的叙事里面，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就是但以理的叙事，永远是从上帝的视角来叙事。就上但以理他应当怎么看待这个历史？包括犹大国的灭亡，但以理都是说是上帝把犹大国交给了巴比伦，不是巴比伦打败了犹大国，不是巴比伦消灭了或者掳掠了。 犹大国，而是上帝把犹大国交给了巴比伦。同样，大力乌被立为王，这是他在第九章的一个口吻。大力乌被谁立为王呢？啊，这是但以理他自己的神学，是被上帝立为王，是在上帝的护理当中，上帝绝对的主权使得大力乌成为这个时候的王。曾经巴比伦人以为他们掌握历史，曾经尼布甲尼撒站在巴比伦的王宫顶上，看着自己建立的帝国，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的威严荣耀吗？”但是一句话，使得这个王的骄傲就变成了他的羞辱，他的帝国终归于尘土。但是但以理宣告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王不只是以色列在上帝的掌管当中，而是这个世界的变化。但以理说：“神改变日期，时候废王立王。”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是但以理一生他自己所看到的。他经历尼布甲尼撒，经历伯沙撒，经历大力乌，经历古列，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王的兴起，又看到一个王的衰败，一个国家的兴起，一个制度的衰败，这一切都让他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的国在变化，但是神的宝座没有改变。世界的王兴起倒下，但是神才是那个决定谁来兴起、决定谁来倒下的那个权柄。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的局势当中，我们应该知道的是，神在掌管这个世界，并且神的旨意是推动这个世界不断变化的那个。第一个原因，所以如果我们太关注地上的宝座，而忘记天上的宝座，我们看见大力乌也好，我们看见伯沙撒也好，我们看见巴比伦也好，我们看见今天的不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起、崛起、衰败，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国家背后的上帝的主权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恰恰就错过了重点。不是但以理不敢谈政治，而是但以理知道，这世上一切的权柄背后，一切的权力都是出于上帝。啊，他要寻找的是这些的变化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这些的变化显明上帝的旨意是怎样的？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会看到，他会参与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会看到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方面，但是基督徒在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和解释这个世界的变化，却不同于这个世界。大家看到巴比伦的灭亡也好，看到马代波斯的兴起啊，后来又转为灭亡也好，有人归结于政治，有人归结于军事，有人归结于经济等等，但是但以理很清楚。这一切的变化的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的心意。但以理让是上帝所放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先知，我们是上帝所放在这个时代的上帝的仆人，上帝的见证。所以在第九章第一节。为什么但以理在看到大力乌元年的时候，他要祷告？为什么他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的时候，可能别人正在想哦，在一个新的国度，在一个新的国家，在一个新的政治、一个机会、一个时代里面，他是不是应该思想我到底应该怎样去抓住这个机会？啊，来赚钱也好，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也好，这可能是今天所有人想的。他们研究政治，他们研究法律，他们研究这个世界的格局。他们在想，我怎样能抓住这个时代的红利，然后使自己得益处。但是，但以理却在这样一个时代， 却在上帝的旨意允许下一个朝代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他所关注的是，他要跪下来，要祷告。在第二节，看到但以理他如何转向祷告，因为他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这是但以理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先去 Google 去看新闻，然后再看看圣经。他不是先分析国际的形势，然后再决定自己啊要怎样去做主的工作，然后再决定自己的神学立场。他乃是回到上帝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用神的话语来看待自己在世上的角色和职分。所以他去找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一个背景，但以理是被掳在巴比伦，但是巴比伦已经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有力量的一个帝国，它的军事、城市、行政啊，都是当时顶尖的、先进的，并且。加勒底的学问，在当时也是超过世界各个国家的。曾经尼布甲尼撒召集这些术士行邪术的加勒底人的时候，加勒底人已经是在当时代表了巴比伦的整个的知识阶层，他们的天文学也好，占星术也好，都是很先进的，可以说。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占星术，他们的占星术是他们观察星星啊，天上的这些天体的变化，真正的是从一个相对来讲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能理解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他们知道哦，这有一位弥赛亚降生，他们也是基于关于天文。而天上的这些被造的星星的变化，来理解一些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当然，我不是说上帝会借着这些东西去启示，而是这一切其实都在述说神的荣耀。对于这些加勒底人来讲，对于这些曾经巴比伦的这些知识分子来讲，他们知道天上。星系的变化，星辰的变化，都来告诉他们整个国家的兴起衰落，国家的命运。但是他们依然不知道巴比伦到底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他们研究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办法来认识背后的上帝。所以巴比伦的灭亡也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不认识。他们不认识这位掌管历史的主。不认识这位创造星辰的上帝，这就是神的启示跟人的智慧之间最大的区别。人可以研究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知识、一切的科学，但是最终却依然不认识上帝，所以因此他们可能连智慧的开端都没有经历。但是上帝却恩待这个少年人。从但以理进入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学习各样的学问，神也赐给他聪明和知识。所以但以理最终有智慧的原因，是因为他背后的上帝。但是即便是这样，但以理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他知道他智慧的源头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神的启示。来自于神的话语，所以但以理依然读的是耶利米的书。这里的书其实原文是复述，是指到书卷，可以说是指到神启示给神的百姓，又借着神的百姓保存，然后保守， 然后不断的传递下去的上帝的宝贵的话语。即便但以理自己是一个先知，他依然是寻求上帝借着先知所启示的话语。他不是讲哦，我是先知啊，我解了这么多梦，我看了那么多异象，我现在需要看神的话吗？我不需要。然后我要去寻找新的启示，神新的声音。甚至有的人，特别是在中国的教会，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无知的骄傲。我们一手拿圣经，我们就觉得我们一手有圣灵，我们就可以随便去解读上帝的话语。我们缺乏一种对于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教会或者说在上帝的百姓当中，上帝如何来借着他的教会来保守他的话语，这不只是说你获得了上帝文字性的话语，而是指你在解释和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也不应当脱离上帝他所保守的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不只是在说但以理在读什么话，但以理乃是在读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启示的话语。但以理打开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的启示，来告诉了他在当时这个时代，他如何来活出上帝的见证。但这不只是说但以理关注的是啊耶利米所说的启示，或者说所说的当时的预言，而是这些预言里面的重点本身就是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带着你自己，在关注他那个时代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也好，我们学但以理书也好，我们不是在学习幕后的一个单纯的一些事件的发生或者时间线，我们乃是从这些的不确定的事件里面，我们来看到上帝他确定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可能会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会羡慕这些，但以理看到的异象，我们会羡慕但以理知道未来，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但以理他最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能力，就是他的目的是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但以理常常说的是：“我看见这些异象，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其中的意思所显明的，不是单纯的这些异象指到了哪个国家啊，会怎么样啊，谁会成为敌基督，然后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而是你处在这个时代的时候，特别是但以理的时代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自己特别渴望耶路撒冷，但是他却处在一个被掳的时代，他却处在一个被羞辱的一个时代，甚至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上帝却让他知道的是，你在这样一个外邦的帝国掌权，外邦的帝国兴衰，外邦的帝国不断的来奴役被掳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依然是上帝，你依然是他的百姓，你依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来活出上帝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会被很强的，不论是哪个国家，都会有很强的对一个国家的一个意识形态的灌输，就是他想要树立你对一个国家的崇拜，让你去爱一个国家超过对一个不可见的上帝的国度的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难认识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这里应该怎么样活出上帝的见证？你更应当爱的一个国家，可能不是地上的这个国家，而是天上的那个国度。 就你第一个首要的身份，不是你是中国人，或者说你是新加坡人，或者你是美国人，或者你是马来西亚人，你第一个身份其实是你是上帝的儿女，而这个身份决定你如何在世上活着。所以你不会觉得哦，这个政策说我们不可以传福音，所以我们就 stop，我们就停止传福音。你不会说哦，这个现在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这样的聚会好，我们就停止。而是上帝的话语到底让我们怎么去活着？如果我们忽略神显明的旨意，而去欢喜寻找神隐藏的旨意，那么我们就避重就轻了。而圣经这些显明的旨意，不断的来向我们显明上帝的可大而可畏，上帝的圣洁，上帝让我们忠心的去服侍，让我们又要忍耐的时候，我们却在这些事上忽略，而我们却在不重要的事上常常费尽自己的心思，那恰恰是错过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知道，但以理在这里所关注的，这里的耶利米。的他读到耶利米的话，不只是说曾经在耶利米的预言里面提到了，一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啊，这特别是来自于耶利米书25章和29章，其中上一届的耶利米所宣告的内容，就是这些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要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的百姓。在29章又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这是神借着耶利米书关乎巴比伦的一个结局，也关乎他们经历耶路撒冷的荒凉，然后又应许给他们将来你们还会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思想一下这个场景，大约在但以理的时代的但以理这个时候写第九章的时候，他的60年前，整个的耶路撒冷被攻陷，神的百姓被掳去，圣城被毁，圣殿被拆。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如果圣殿在，啊，神就在，神会保护我们。但是耶利米却告诉他们，你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外面的敌人，你们的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你们自己离弃了神。上帝只是使用巴比伦成为一个审判的工具罢了。但耶利米的信息里面不只有审判，所以接着他说，这70年会过去，它不是一个永远的，你们的被掳是一个管教，他的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是神的怜悯会临到你们，这个荒凉之后神会恢复，会使得你们再回到这片土地。这也是但以理他所面对的他当时的处境，已经将从被掳，他少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到这个时候，可能60多年，将近70年的时候，那神到底要怎么样带领接下来他们的回归呢？他看到巴比伦倒下了，他看到大力乌王登基了，但是他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神的话语在成就，他又回到神的真理里面。他又知道神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更使得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他应该寻求的是上帝，而不是他自己。所以他不是说哦，神已经决定了，神已经定了。你看神这么说的，神就这样成就了，所以我们就坐享其成就好了。但以理选择来回应上帝的信实的方式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当然，我们已经读到1到19节，我们看到他祷告的内容是来到神的面前去认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 看到上帝的大能，或者说看到上帝的信实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常常宣讲上帝的主权，这好像都会成为这个改革中的一个，别人认为改革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啊，我们讲神的主权，我们讲神的预定。但是似乎神的主权和神的预定，并没有带来让我们应该有的像但以理这样的反应。我们似乎缺乏了对，人的责任的认识，我们似乎缺乏了。我们对上帝这样确定的应许所带给我们，如何在世上过今天的生活？如何继续勇敢的传福音？如何继续热情的去拯救灵魂？有热心使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不改革、不归正的教会啊，非改革中的教会，他们的热心却远远大过很多的归正的教会，很多的长老会的信徒。而原因是什么呢？是长老会的信仰的问题吗？还是长老会信徒自己生命当中对待上帝的主权和对待上帝的话语，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相信神的主权，我们宣讲神的主权所带来的，如果不是像但以理一样，他觉得他要神定了这一切，70年为满，耶路撒冷成为荒凉的年数，那神要应又要应许耶路撒冷的恢复。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好好享受我在外邦做官的这个生活，还是定义在神的面前，禁食，披麻蒙灰，向主祷告恳求？所以，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不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可以得到满足的人。巴比伦给他的地位，到马代波斯给他的应许，对他来讲根本不重要。他甚至不是以此为满足的。从一开始，他的满足就不是我可以好好的在巴比伦活下去。从一开始，他的满足就是我宁愿为了耶路撒冷，啊，我宁愿为上帝的国度牺牲自己的生命，啊，即被丢火窑也好，被扔狮子坑也好。那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可怕。所以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看重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身份，世界给我们的期望，大过上帝给我们的身份和大过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但以理在他明白上帝的应许，看到上帝这个关于。他的话语的成就临近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去恳求、祷告。当然，也是基于他对上帝话语的理解。一个不明白神的话语的人，也很难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他都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他更不知道为什么要祷告。上帝的主权跟人的祷告是不矛盾的。如果人认为啊，上帝既然已经预定了，我就不需要去祷告了。啊，上帝既然已经预定了，我的祷告又没有起什么作用，这是他自己的罪性，导致他自己的有限的、有罪的思想所带来的对上帝话语的一个误解。上帝既然预定了，上帝既然是信实的。那我在神的面前如何来表达我对上帝的信实和上帝？上帝的确定、上帝的不变、上帝的主权的回应呢？就是祷告。换一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在神的面前祷告呢？是因为上帝是有主权的。如果上帝没有主权，你为什么要祷告？就如果上帝的权力是有限的，上帝现在不能成就他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情，你觉得你的祷告有用吗？你的祷告。如果上帝没有主权，然后你的祷告，上帝就不能去成就。其实，但这不是说你应该用你的祷告去改变上帝的心意，而是你认识到一个有主权的上帝才是值得我向他祷告的上帝， 一个有主权的上帝才是让我愿意在他面前向他祷告，并且我的祷告的目的不是改变上帝的心意，而是降服于上帝的主权。其实祷告本身就是对上帝主权的一种降服，而不是去控制上帝的主权。所以你会看到但以理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他的关注是他自己是个罪人，他的关注是整个的国家，他的百姓是一个罪人。
啊！我在
我们
听
自
你的，
己，
哦，哦，
我们
我
自
问一下，
己都很，你把线上的那个声音静一下啊。我们自己都很多的时候，在自己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进食来改变神的心意啊！我主若不成就，我就不吃饭。啊，我披麻蒙灰，我认为我的祷告，我的这个悔改的程度，我的悔改的深度，我悔改的这个泪流满面，能感动上帝，然后上帝会成就啊我的心愿。我们看到这不应当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原因，这更不应当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心态。但愿你的祷告上，我们看到的是。你如果承认上帝的主权，你知道上帝在掌管这一切，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啊，使自己成为那个顺服上帝主权的人。所以在祷告的本质上，是让我们看到，祷告不是人的努力要改变神的心意，祷告乃是让神的应许。可以在我们里面产生我们应当有的回应，祷告使得我们成为那个在上帝的主权下来敬拜他、来顺服他、来使他的旨意成就的一个方式。所以祷告应当是神啊，你既然如此说了，我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成为你旨意成就的仆人。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来成就你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但以理你可以看到他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他看到上帝的主权，他看到神的信实，他看到神的大能，他甚至不是在神的面前祷告，哇，主啊，你的话语都成就了，你如此的大能，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啊？他看到神的主权以后，他的反应是：上帝竟然有这么大的能力，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成就了。说哪个国家兴起，巴比伦就兴起；说巴比伦灭亡，巴比伦就灭亡。让他吃草如牛啊，巴比伦王就吃草如牛。他借着先知所说的70年的成就，就这么成就了。他的反应不是：主啊，你赶紧让我回到耶路撒冷吧。他的反应是。有这么大能力的上帝，竟然顾念以色列。有这么大能力的上帝，他在看到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大能力的上帝会让以色列经历这样一个羞辱呢？难道神不够能力大，使得他自己的百姓受苦吗？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关键。我们来理解今天的教会也好，今天的信徒也好，他为什么会经历在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有的时候这种逼迫也好，这种对基督教的打压，特别是在中国，难道上帝没有大能吗？难道上帝不能用他的大能使他的这些牧师长老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吗？难道上帝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元首的心使得教会得到自由的崇拜吗？那我常常告诉大家，在很多的地方，有的教会有自由的崇拜的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自由的来崇拜上帝。所以，但以理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信的上帝是如此的大能，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掌管马代波斯，掌管巴比伦，掌管希腊，掌管罗马。掌管整个世界的进程，但是他的百姓却在这里面受羞辱、 被掳掠做奴仆，唯一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得罪了神。所以他从耶利米书的预言里面，如果他不只是看到了，当然有人猜测啊，他跟耶利米看到了25章，看到耶利米书29章提到了末后的预言。但是你如果真的读耶利米书，你要看到一件事情，耶利米的信息只有一个：以色列要将遭遇这一切的灭亡，一切的管教是因为以色列得罪了神。所以这是但以理为什么要祷告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但以理要祷告下面内容的原因。他的重点你会看到下面一直在重复：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你，不仅是我们，我也得罪了你。你在想但以理得罪了什么？但以理是在圣经当中仅有的两个年轻人，上帝没有写他们得罪神的，没有记载他们得罪神的这两个年轻人，就是但以理和约瑟。但以理得罪了什么？在犹大被掳的时候，但以理还是个少年人。但以理可以说是因为他的祖宗也好，他的祖先也好，他的上一辈人对上帝的背逆，才带来他们这一代人的被掳。但以理的祷告是：我得罪了你，我们犯罪，我的父家、我的祖宗，还有我都得罪了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缺乏祷告，或者说我们今天不会祷告，或者说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随心所欲的来祷告，是因为我们对上帝主权的不认识。我们在祷告当中，更多的是在表达我想要这样，主啊，你保守我这样，你保守我。即便我们在事工为自己的事工祷告，我们的重点似乎都是如何使用上帝的能力。而不是看到神的能力所带给我们，我们如何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上帝的膀臂没有缩短，上帝的能力没有减小。但是今天我们有心意来到神的面前，进食披麻蒙灰吗？啊，即便中国的教会面对这么大的逼迫，有多少人愿意进食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呢？我看网上偶尔会有一些人啊，我们要为中国的受逼迫的教会祷告。但弟兄姐妹们，我几乎没有看到我们佛山的教会决定啊，我们要禁食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我们在线上为他们祷告，都已经对于有的人来讲，哇，你们教会竟然有这样的这个心怀哈，愿意为中国受逼迫的教会祷告，有的教会连提都没有不会提。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其实从他本身来讲，他很舒服，对吧？其他人在被掳，他自己是位居高位，但是他决定我进食，我与我的百姓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并且我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他祷告的所有的基础是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他祷告的所有的基础是上帝有主权的。如果上帝没有这个主权，上帝不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所有的祷告就是在上帝面前啊不会被纪念，因为但以理没有资格，但以理的百姓也没有资格，他们所做的一切招致来的就是上帝的审判。对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但以理之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看但以理之所以能在这样的一个被掳的时代，他成为上帝特别使用的一个见证人，不是因为但以理本身的伟大，而是因为那个信实的、守约的、有主权的上帝要借着他来彰显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你可以借着进食来改变中国教会的属灵的状况。我也不是说你借着你流泪的祷告、花时间的祷告就能改变中国教会的属灵的状况。 而是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那么我们必然会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自卑自己，来向他祷告，并且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的向神的祷告。所以，但愿你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我们下一周会看这个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其实也跟先知耶利米有关系，因为先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说，你们被掳于这个外邦，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回来。上帝的话是：我要让你们找到我。就上帝的意思是，我愿意屈身，我愿意辅救你们。虽然你们悖逆，但是我是信实的；虽然你们没有智慧，但是我依然可以让你们找到。这是上帝的约的缘故，这也是为什么但以理才可以在上帝面前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他不相信上帝是守约的，他所有以下所有的祷告是没有用的。他以下所有的祷告都应当得到一个结局，就是以色列人应当灭亡，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约。但是上帝自己却是守约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位守约的神，我们应当的是自卑，我们应当的是悔改，我们应当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施慈爱、施怜悯。也就像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女是一样的，我记得有的时候跟自己的在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们玩这个捉迷藏，就是家很小，每一次跟他们玩，你只要找一个稍微动一下脑子里藏一下，他们根本就找不到你。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能找到你的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把自己藏到一个他们能找到你的地方。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他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愿意回转也好，像但以理来到他面前祷告也好，后来以色列能够回归，神应许给以色列，神应许给他的百姓一切的预言，一切的应许的成就，都是因为上帝他自己抚救这一群人，他自己持守他的约，不是这一群人能够找得到神，是神来使他们能够找得到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今天缺乏对神的祷告，我们缺乏这个动力，原因是我们觉得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我们的每次祷告神都好像不管用，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今天这三节经文要给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你要祷告？你要祷告的目的不是神要按着你的旨意来成就，而是你看到神的旨意在成就。你要祷告的目的是你要明白和寻求神的旨意，使神的旨意来成就。你要祷告的目的是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上帝的主权，你看到神的伟大，你看到神的能力、信实，你发现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信实的，是没有能力的，是一个悖逆的，是得罪神的。这应当成为首先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祷告的原因。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愿主也在我们中间用他的恩典和怜悯，使得我们来找得到他，使得我们可以离开罪孽，明白真理。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主要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这样的信实，继续恩待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不信实，你并没有弃掉我们。乃是因为你自己的慈爱，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彰显你对我们的救赎。那今天我们也恳求你来感动我们，说让我们不是凭借着祷告来得罪你，我们乃是凭借着祷告来回应，说你那信实，你自己的大而可畏，说你自己的主权，让你掌管这一切，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出于这个世界的旨意，乃是出于你的旨意。不让我们继续仰望你，不愿你继续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一天在你面前的崇拜。 我们如此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也一同请弟兄姐妹起立啊，请佛山的肢体起立，我们先做祝福的祷告，然后我来把时间来交给主持人。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宝贵时的安慰，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